假如还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有你们有自己的敬拜哈。假如我们大人愿意参加也可以。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时间过得很快，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们每个人又长大一岁，更加成熟了哈。我们一般不愿意让人说我们又衰老了一年，但是呢，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我们的确又比去年衰老了一年，我们的体力跟精力可能又比去年差了一些。但是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衰老，还是跟去年一样年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会改变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将那个生命活出来？啊，有没有能够将那个永恒的生命活得更好？那盼望今年啊，我们每个人将那个属灵的生命可以活得比去年更有活力、更丰盛，啊，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先问一下啊，上一次我已经问过了，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不需要翻着程序单哈，说什么？神的话是我生命之粮，对不对？是我属灵生命的粮食。既然是粮，就说什么？要吃，对不对？常常吃，啊，常常去默想思考神的话语，心思意念常常被神的话语所浸泡环绕。这样一来，我们属灵生命才可以有足够的营养，足够的食物，而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那感谢主，去年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也有人将新约圣经读了一遍。那我知道，对有的弟兄姊妹来说，这第一次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可能已经信主好多年了。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年没有能够跟上进度啊，我希望这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啊，在今年继续把神的话语啊继续读，把它读完。那读完的人也不要闲着，希望能够啊今年的话继续能够有个计划。那假如你说你愿意再从头读到尾读一遍，外面有一个啊有一本小册子啊，每天读圣经的，还有一张纸在走廊里面，你可以拿着啊，还是可以根据那个进度从头到尾读。假如你可以选新约或者选其他的书卷，目的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有个计划以后能够啊继续读神的话语。那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上一次也提示了哈，刚才也提示了，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提示了，是什么？神的话是我生命之光。啊，这是神的话语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和功用。我们希望在今年一年时间里面能够从啊神的话是我生命之光这个角度去思考，去领会，除了明白神的话语之外，更加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在教会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好的来见证主。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见证主，在教会里面见证主，在社区里面见证主，啊，让神的话语能够照亮引导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那我们知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灯光和照明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的条件。在这个啊时代，大部分地区不需要为照明和灯光来担忧，特别是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啊国家或者地区，这些人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为那个照明来忧患。因为什么？现在电力非常发达，电力设施也非常发达，有足够的电力的供应和照明的啊这种条件。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屋子里面有灯光，有充足的灯光和照明。住在城市里的人在外面马路上走路也会有啊充足的照明，给我们每天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 但又不会去思考没有灯光没有照明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也许有人说，哎呀，昨天晚上没有灯了，没有光了，是不是？可能好多人睡着了哈，不知道。那昨天晚上在短时间之内没有灯光了，所以你感到不方便了哈。我们家里面也是刚好还没休息，到处摸东西哈，找那个灯具。但是在大部分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这个灯具灯光啊，为照明来担忧。那最近我常常想到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也许我真的开始变老了啊，常常怀旧。在我上高中以前，住在农村跟周围的地区，那个没有什么电力啊，电力供应，那用什么做照明呢？要蜡烛，或是村里那人多聚集的时候用那种气灯啊，就是现在我们野营用的那种气灯。那大部分时间是用一种小小的煤油灯，那每户人家大概有一两盏的煤油灯，那个煤油灯是啊，灯光是非常弱的，照明效果非常差。虽然是灯具非常简单，照明效果也非常差，但是呢，每天每个人都需要用那样的小小的灯具，取来作为一个生活的基本的用品。那些简单的灯具发出来的光，可以帮助啊，在晚上年轻人读书写字，帮助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一起相聚，也可以干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务。以前在农村啊，特别我们这农村的孩子是啊，整天没什么事儿可干，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更是什么无聊。什么原因呢？那会儿一会儿念书啊，没人念书啊，学校也不重视，所以放学以后没有作业的。家里面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没有电力供应，根本不用什么电视机了，根本没有那样的条件。好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收音机里面的节目都是非常单调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农村的人啊，我们那些人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渴望一件事情，叫什么呢？能看上电影。那时候是露天电影啊，露天电影。那放电影的时候，那个来放电影的人需要拿一台小小的发电机啊，这样可以供应电力来放电影。从大陆来的哈，在那个年代的人可能还记得，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家只有几部电影，就是所说的什么样板戏，可能有人还记得哈，那电影的名字叫什么？什么《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大概都有几部啊电影。在我的记忆里面，那几部电影都看了无数遍了，但是呢，还是很期望能够看到，因为实在是没别的事儿可干。当时负责放电影的人会轮流到村里面去放，要是要等到自己村啊看到电影，那会等很久，有时候等几个月，等半年都等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等到轮到邻村放电影的时候，那我们就同村人就跟着什么一帮结伙就到邻村去看电影。以前是刚才讲没有什么啊，以前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走路，有时候要走十几公里到邻村去。那晚上去，小孩子一个人不能去啊，所以一定要跟着大人，还有年龄限制，要十几岁以上的孩子才可以跟着大人一起去。上面刚提到，当时你照明是非常落后的，在家里面有煤油灯，有蜡烛，在外面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照明，所以晚上到路上是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再加上乡间那种土路都是高低不平啊，啊，倒是坑坑洼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怎么办？怎么走？所以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家里面有个手电筒，手电筒现在算什么，对不对？在当时条件好的家里面有个手电筒，那我们一群人的话呢，就跟着那个有手电筒的人一起看电影去。你想看那一群人在乡间小路上在走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眼前一段路，远的地方是看不见，漆黑一片，差不多方圆几百米之内都什么？只有我们那个手电筒发出的光。偶尔会看到前面、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另外小小的光，那什么东西？那是别的到邻村看电影的人，他们的一伙儿那个手电筒发了光。所以我们那一群人要紧跟着拿手电筒的人，眼睛什么要紧紧地盯着那手电筒发出的光。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的，那样的话呢，我们走路在那种乡间小路上，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在那地方走路，等到我们盯着那个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前面的路况，对不对？才能看见看清楚往哪里走。在走的时候，有的人特别小孩子，走着走着就没有跟上那个大人拿手电筒那个大人，或者是走着走着眼睛偏离那个手电筒发着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的人在路上被石头绊倒摔倒了，有的人掉到水坑里去了，有的人什么掉到路边的沟里面去了，有的人什么被路两边的那个荆棘刮伤。而那些眼睛一直盯在那个手电筒发出光的一些人，虽然说路是同样的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但是呢，他们可以一直顺利的往前走，不会跌倒，不会掉到沟里面去，也不会被路边的荆棘刮伤。我想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基本上不用在黑灯瞎火的地方走路了，但是我们生活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灯具照明。离了这些基本的照明器具，我们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平时我们读书写字，我们用电脑，我们用手机的时候，我们用各种做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这个灯光注意这种照明的这种亮度。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什么？能够看得更清楚，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能够让我们的肉体眼睛可以保持健康。另外，等到我们这个眼睛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去配眼镜，对不对？去校正，是让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每个人花了好多时间，好多精力，去琢磨如何来保护我们肉体的眼睛，如何来让我们的肉体眼睛保持更健康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但是除了我们肉体的眼睛以外，我们心里面还有个眼睛，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还有个属灵的眼睛。那我想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那个眼睛，我们心里面那个属灵的眼睛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也需要来保养，需要来校正，需要来保持健康。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我们才可以有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需要光，对不对？需要光的照明，这样免得我们会迷失方向，免得我们会掉在各种的坑里面，掉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掉在肉体的情欲里面，掉在一些污秽的地方。所以启示录第三章那个地方讲到老底亚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那些弟兄姊妹讲，那些告诉我们说他们变得不冷不热了，但是他们自己说我们很富足，我们不缺乏，但是神借着使者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可怜的，你们是困苦的，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赤身的。神的使者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来警告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这样警告他们：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富足了，但神接着是让他们去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去买擦眼睛的眼药水。金子代表珍贵白衣代表洁净圣洁，眼药代表健康光明。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白衣？什么是让眼睛可以看见的眼药？很显然，使徒约翰在这地方是告诉我们，是神的话语，是他的教导。神借着使徒约翰告诉当时的人，也是我们今天人，人应该想方设法去亲近神，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变得富足，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变得圣洁， 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更明亮，看得更清楚。所以盼望今天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看另外一段经文，盼望这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好好的思考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光啊，属灵生命的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和帮助。那我们今天看的主要的经文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我们会看，主要看整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主要看是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十节。好，翻到以后你开大屏幕也可以哈，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为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一直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约翰一书是主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一封书信，是在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其他的使徒其他使徒都已经离世，被主接走。在第一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异端，异端学说，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的他们的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耶稣他们认为是人的肉体人的肉体是污秽的、邪恶的，灵魂是好的。所以按照他们的观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肉体的身体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一种虚幻的一种形态只有一个灵魂的身体。所以按照他们的逻辑，主耶稣的肉体的生命就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真正的经历肉体的死亡。所以这个异端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促翻诺斯底主义他们这种异端学说，来纠正他们的谬误。所以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一到三节，约翰就直截了当的点名论道从起初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所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读者们，生命之道在起初就已经存在起初的生命之道指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那个地方又讲，道变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人间。所以约翰一书这里约翰又再一次告诉读者们，他和其他的使徒都亲眼见过生命之道那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就是已经降成肉身的耶稣。所以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其他的使徒们不仅仅亲眼亲眼目睹过将生命之道显现出来的耶稣， 他们还亲手摸过啊。什么叫亲手摸过？就跟耶稣直接接触过啊，直接跟他啊在一起，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起吃喝拉撒，在一起做很多事情。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门徒们，之前啊，他将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已经跟他们说过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那现在他要再次提醒他们要相信他所传的，这样一来啊，这样他们与其他相信的人就有了彼此相交的关系。那这种相交的关系是在啊，是因为已经与神、与耶稣先有了相交的关系。那与神之间的相交以及信主的人之间的相交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面会讲到。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啊，在这里约翰接着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在这里约翰告诉读者们，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让他们的心里的喜乐得到满足，让他们心里的喜乐充充足足。那约翰一书下面的经文就在具体的展开，告诉读者们如何，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心里的喜乐得到满足，如何让自己的心里的喜乐能够充充足足。让我们看啊，今天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啊，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就是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我们知道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啊，黑暗就不存在了。那这里说神就是光是什么意思？这个光在这里代表什么？我们看旧约圣经啊，一些经文在诗篇，旧约啊诗篇36章第9节，那里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这两句诗是平行句，两句诗表达的同样的意思啊，后面一句解释前面的一句，这啊，这是明白圣经啊诗句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之一。那前面一句讲在说是在神里面有生命的源头，后半句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告诉我们在神里面就是在光里面，生命的源头就是光，光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这里简单说，这里说的光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意思说神就是生命，在光里面没有黑暗，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从神得到生命以后就得到了那光，就得到那生命之光啊。说约翰在这儿再次告诉读者们，这是他从耶稣那里亲眼所见、亲自所领受的。现在又将这样的美好的信息啊，再次向他们提醒。所以在第五节这个地方，神就是光，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光啊。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没有黑暗了啊，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了生命之光。所以，那约翰在这里讲，他说，这是我们亲自从主那儿听见的，所领受的。那主耶稣之前对使徒们、对门徒们都说过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啊，在那个马太福音5章第14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这主耶稣对已经啊对门徒们、对已经相信的人说的话，告诉他们，信他的人、有他生命的人，已经是世上的光。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信了主以后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告诉已经信他的人，说什么？信他的人已经是世上的光，是光跟要做光关键是不一样的啊。继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就已经有了光，就已经是世上的光，那理所当然就可以发出光来啊，别人也会看到 我们也说发出了光，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第五章，主耶稣还有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这个观念。他说就是城造在山顶上，那个山顶上的城是没法隐藏的，别人老远就可以看得见。这里说的山是那种山上没有树的啊，是光秃秃的，像以色列地区那边的山，山上没有任何的树。说那个城房子造在那个光秃秃的山顶上，别人老远就可以看得见，看得清清楚楚。同样的，我们这些有基督生命、有基督之光的人，也是没办法隐藏的。神的生命之光，耶稣基督啊，他把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人有了生命之光，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在黑暗里了，那我们也会对别人有影响啊。按道理，我们应该很容易被别人看到，在别人面前应该是没法隐藏的。我们心里的光理当是可以为别人提供光亮，可以照亮和帮助那些走在黑暗里的人。但是我们想看，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里面那个光有没有够发出来啊？有没有够常常在发光？假如我们心里的生命之光没有发出来，它什么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把它给挡住了？什么在影响我们正常发光？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约翰这里是对所有人说的，已经信主人和还没有信主人，这里说与神相交是什么意思？跟神有了和好的关系啊，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约翰已经对已经信主人说，你们若说自己与神相交，若是既然你们既然说自己已经跟神和好了，跟神已经有和睦的关系了，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那对信主人来说，什么叫在黑暗里行走？就是没有照着真理，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就是还是在可能在罪里面，还活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有没有听说过或你自己见过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却继续的活在罪的里面，过一些很不道德的一些生活，心思意念常常被世俗化，偏离神话语的教导。这样一来，他们所行的所说的与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那样人虽然是信主的，有基督的生命，但是还是仍生活在世俗的黑暗里面，那身上的那个光没有能够发出来。当他们自己否认自己所处的那种境况的时候，就如约翰所说的，他们在说谎话，在自欺欺人。这话也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当然是实实在在的还在黑暗里行走，因为他们不仅是言行举止还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更重要的是他跟耶稣基督还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假如说他跟神已经有了关系，就是在欺哄自己就在欺骗自己。所以那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有生命之光的人，会不会常常犯罪？会不会常常在黑暗里行走？我们看一些经文，在约翰一书后面第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后面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说从神，凡从神生的就是跟神已经有关系的人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就不犯罪。这里讲的不犯罪，不是说他不会犯罪，而是不常常犯罪，不会一直在罪的里面。强调了，虽然信主的人可能会犯罪，但是不会一直处在犯罪的状态里面。说那么为什么信主的人不会一直处在犯罪的状态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原因，对不对？什么原因？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面， 有神的道啊，这个道可以翻译成种子的种啊，种强调什么？信的人里面被神种植了一个新的生命啊，一直啊存在那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所以约翰这样讲也是啊，说明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什么？显示是神的大能啊，是神的恩典，是神将这个新的生命栽植在人的心里面去。所以另一个地方，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啊，在加勒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个地方说的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我们信徒人来说，现在活着不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啊，是神将那个生命置在了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活是为谁活呀？是为神的儿子，为基督而活。所以那样的话呢，不会常常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后面啊，后半句说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是对前半句的加强，不能是不可能常常犯罪，不可以常常处在罪的里面啊，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那一刻那个时候是不是处在罪的里面，是不是那一刻走到了黑暗里面去。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行在光明的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保障？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这说，假如我们行在光明中，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啊，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这就是假如我们常常在真理里面，在圣洁里面生活，我们吃喝拉撒都在神的观念里面，就如同啊神一样在光明中，也想自己我们就跟神同在光明里面，那样会带来什么结果？第一，这里告诉我们，就彼此相交，跟谁彼此相交？这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啊与神相交，第二个是啊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交。那什么是彼此相交呢？相交是彼此相交什么？是一种关系里的互动，是一种啊彼此连接，一种亲密的交流，是一种啊关系啊，是一种关系。那耶稣曾经告诉身边的人，告诉信他的人啊，他在他们里面，他们啊，他在他们里面，他们在他里面。所以是一种亲密的，一种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以前是跟神为敌的，是跟他为仇的，现在被完全接纳啊，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一旦跟他建立这种关系。就在光明里面了，没有任何的遮拦，那种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啊，永恒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关系里面会有什么？神会应许，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会应许我们有什么和平喜乐，一种安慰鼓励，一种盼望。所以与神相交所应许的这种喜乐平安安慰会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体会不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什么原因？特别我们在黑暗里行走的时候，那具体什么叫在黑暗里行走，在什么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给我们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下面会谈到。那么彼此相交有第二次含义，讲到信主的人之间的一种彼此的一种互动，彼此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与神相交的前提之下。那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彼此相交的关系是什么？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或者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家在哪里啊？我们要找到什么？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当时那时候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做的？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结束的地方，那里告诉我们啊，当时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做什么？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那个地方说，都恒心，是讲了弟兄姊妹啊，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导，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四十四到四十六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怀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开始弟兄姊妹在做什么？他们在一起做什么？一块吃饭，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聚会，我们常常在一块吃饭啊。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现在有很多人是从外地、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也有些本地和周围地区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来聚集。其中有很多人是非常贫穷的，啊，所以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将家里面家财卖了一部分拿出来，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让他们来感受到神的这种爱。所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这种团聚、交谈、相交，一起用餐。但是呢，仅仅在一块吃饭，还不能够构成团契相交。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信主的人在一起干什么？遵守使徒的教导，就是在一起研读学习神的话语，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还有什么？在一起掰饼，就是领受啊主耶稣设立那个圣餐，在殿里面同心合一敬拜神。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多长时间在一起敬拜一次神？多长时间？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天天一在一起同心合一敬拜。他们等他们在一起啊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彼此来团契，彼此相交，彼此啊在一起建立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是每个人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了关系以后，才可以有的这种关系。所以在光明中的人，除了跟神有相交的关系，除了跟信主的弟兄姊妹之间有相交的团契连接的关系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啊？这个相交还有什么益处？约翰一书第七章啊，第一章第七节后半句，这里告诉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让在光明中行的人，这是生活在真理圣洁的人，他们可以感受的和经历的第二个益处，神的儿子耶稣可以洗净他们一切的罪。这个洗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啊。以前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现在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来他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当我们不明白赦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很可能会活在一种罪恶感里面，因为犯罪会感受不到跟神那种相交、那种和睦的关系，也感受不到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已经赐给我们的那种喜乐、安慰、平安。甚至有人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还会怀疑自己的救恩的问题，救恩是不是会失去？那相反，假如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神的赦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心里面就不会忧虑，就不会纠结，反而会随时随地的来到他面前。来什么？继续不断的来经历、来享受他赐给我们的那种平安的关系那种安慰那种喜乐。这样一来，我们的心里面属灵眼睛不但不会迷失，还会什么？变得更加明亮，会更加看得更加清楚更容易在他的真理圣洁里面生活更容易行在他蒙他悦纳的路上。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读者们，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已经行在光明中的人，已经信主的人，以后可能还会犯罪但是不要担惊受怕，因为神会持续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关键问题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每个人对罪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犯的罪。所以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对犯过的罪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没有罪的啊，我们自己就是在欺骗自己。所以说自己无罪是说自己啊，宣称自己没有罪或者自己不会犯罪，这是一种非常自义的啊一种态度。当我们对罪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除了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外，第八节后半句他说：“真理，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啊，真理不在心里。”的意思是神的话语不在啊，没有存到我的心里面，他的话语对我没有任何功效，对我没有影响，我们也感受不到，感受不到他跟我们的平安那种喜乐，感受不到跟他那种和睦的那种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种态度会遮盖，会挡住我们心里面那种已经有的生命之光啊，让那个光没办法发出来，没办法去影响别人。如何能够让真理存到，如何能够让真理在我们心里面，如何？诗篇119篇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想很多人都藏过东西啊，特别在小时候藏过好多东西。要把东西藏好，要做什么？要好好去花时间思考，对不对？花心思去思考怎么藏，如何藏去藏得更好，要还要去常常去检查呀，对不对？你藏的东西还在不在，安全不安全，是不是？我以前有很多藏东西的经历，不过今天没时间讲哈，以后你有兴趣再听。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这个藏是一种状态，表示以前藏着，我现在还藏着，这个藏是一种珍惜真爱，在心里面珍爱神的话语，把它当成心里的至宝啊。那我们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在占据我们的心。那我们需要常常检查，不能说我藏一次就不管了。我们要常常检查，藏那个话还在不在那儿？以前藏神话语的地方，是不是已经被别的东西给占了？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心态，去啊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得罪他，我们就不会犯罪。那对于没信主人来说，假如他说自己没有罪，自己不会犯罪，那就更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啊，还没有神的话语，没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白福音，所以没有福音对他还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既然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就当什么，将神的话语好好的藏在我们里面啊，免得我们得罪他们而感受不到跟他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同样也要需要很清楚，我们信主人还会犯罪啊。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犯的罪。下面一节经文，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啊，很多人都很熟悉，很喜欢，也会背。等到我们有需要，心里软弱、忧伤、悲痛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拨打119啊，119这句经文。那但是呢，我们也好多时候不一定完全明白这句话在说什么。与上面第八节相比，这一句话是反过来说的，是对罪或对犯罪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假如我们承认自己会犯罪，犯罪以后我们认罪悔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在光明里的人，这句经文确确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也挪走了我们心里面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担忧。这句话告诉我们，犯了罪以后，假如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所犯的罪承认啊，神是信实，就是说他是讲话算数，从不食言，他是公义的，就是他是公正的啊，他必要赦免，他就是绝对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会计较我们所做的，不再纪念我们以前所做的，就等看起来在他面前好像我们没犯过罪一样。不仅如此，最后啊， 第九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义就是不公义啊，罪恶。谁会洗净我们的罪恶？如何洗净我们？这一节就连到了上面第七节，下面就我们刚才看的，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如何洗净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洗净了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使徒约翰他自己亲眼目睹啊，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你在他这里他一再讲，我亲眼看见亲眼听见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啊，使徒约翰就在十字架边上，所以他亲眼目睹耶稣在那儿为我们流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在十字架上坐着成就了啊，满足了神的意。记得他所做的，那我们一切的罪孽一切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得以洁净，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得以涂抹跟遮盖。所以这里说的赦免跟洁净也是一个彻底的一个观念，是一直啊，他一直持续不断在赦免我们啊，在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在犯罪以后，我们不需要担忧啊，我们不需要待在罪恶里面，一种罪恶感。关键是什么？只要是我们是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认罪啊，认罪悔改，他就会让我们感受当中跟他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感受到他在他里面的那种平安啊跟喜乐。第十节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啊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为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这些经文跟第八节经文啊，实际上对第八节经文的一个加强和补充。第八节那儿讲，他说强调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不承认自己会犯罪，而第十节这里强调一个人明明犯过罪，却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啊，就是犯了罪以后死不承认啊，不认账，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第一，这样的人他把神自己看成是说谎的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个例外。在诗篇十四篇啊第二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的话语让我们知罪认罪，让我们可以明白可看清楚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都犯了罪。当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犯罪的时候，他自己在撒谎，他也在亵渎神的名啊，在否认神的话。所以那么当一个人否认自己会犯罪，自己犯罪的时候会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啊，第十节后半句，他的道啊，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与前面第八节讲的他的真理不在心里意思是一样的啊，说的是神的话根本就没有存到我们心里面，他的没有他的教导。这样一来是什么？神的话没法在心里面做工啊，神的话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带来什么结果？就跟刚才讲的，对不对？我们会一直会感受在罪里面啊，在处在犯罪的过程里面，也不可能感受到跟他那种和睦的关系。那么我们对神的道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他的道应该如何来看待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零五节啊，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也唱了，也点到这一句了啊，实际上就是这句话：你的话是我脚下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晚上走路的时候需要有灯光，我们才知道往哪里走，对不对？脚前有灯光的时候，我们的脚可以踩到对的地方，我们才可以平稳地往前走。当脚前没有灯的时候，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掉到迷途里面去，会啊迷失方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在小时候在村里看电影的例子，晚上在乡间小路上走路，虽然是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下面有水坑，有石头， 有两边一个什么，有荆棘啊，各种带刺的植物。但是当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手电筒发出的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在路上很顺利地往前走，而那些眼睛偏离手电筒发着光的人，他们就会 摔倒，他们就会掉在水坑里面，这会被路边的荆棘所刮伤，有人可能还会掉到沟里面去受伤。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假如我们愿意就近接近他的光，愿意进到他的光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他的光，我们也可以得到他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光。当我们在他光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会走岔路，我们就不会迷失。当我们在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得到了那个珍贵的眼药，就会变得更明亮，看得更清楚，也会远离那些罪恶，那些污秽的地方，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和经历到神的光，生命之光给我们带来那种平安、喜乐、安慰、鼓励、永恒的盼望。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常常的主动的愿意能够就近神的光，就是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平稳的往前走，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有基督之光的人，也愿意能够常常将那个光发出来，去照亮帮助身边的人。那今天是我们领圣餐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审查的时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时间，是一个求神再一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能够带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话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都需要审查我们自己，思考我们什么地方我们得罪神，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人，愿意我们能够有个敞开的心，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不但要承认，还要什么悔改，远离那个，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不仅是我们生命的粮，更是我们生命的光。你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已经从黑暗里面出来，我们有了生命光以后，你也让我们能够一直可以行在你的光明当中。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已经是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了关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世时候能够常常来检查、来审查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什么地方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污秽的地方，我们任何阻拦我们发光的东西，请你帮我们挪去，让我们能够常常呢能够感受到跟你那种相交的关系，跟你那种亲密的关系，感受到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让我们就能够好像是每天都可以这样经历，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